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可以翻译作不要担忧，不要过分的忧虑。在第四节，神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喜乐。在这里神又给我们一条命令是什么呢？要我们一无挂虑，凡事要祷告。一无挂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忧虑。难道我们今天不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吗？那么比如有生病呢，我们犯罪呢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保罗要我们凡事祷告，就是叫我们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是我自己常犯的一条诫命，因为我很会忧虑。保罗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挂虑，只要凡事向神祷告，要把所遭遇的事情要告诉神。曾经有位姐妹问一个牧师说，她说我生活上的小事也要向神祷告吗？那么这位牧师就回答说，请问姐妹啊，你有什么大事吗？真正有什么大事要对主说吗？听众朋友要注意，对神来说天下没有什么大事，在神眼中所有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感谢神啊，神也要我们把你的小事，你认为是小事也是大事，就带到神面前来吧。基督徒要养成凡事祷告的一个习惯。我每次我开车出远门的时候，我就求主耶稣与我同行，我会跟主耶稣做祷告。我个人常常把我自己隐秘的事情自己隐秘的事情跟别人不能公开的事情，我就向神祷告。曾经在中世纪几个世纪以前有一篇文章可以解释保罗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凡事祷告请注意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说，把你的心事告诉神，就像把你个人的喜怒哀乐像一个好朋友倾吐一样，把你的烦恼告诉神，神会安慰你；把你的喜乐告诉神，他会让你这个时候就安静下来；把你的欲望告诉神，他会净化你的欲望；把你讨厌的事情也告诉神，他会帮你克服；把你受的试探告诉神，他会使你远离试探；把你心里的痛苦伤口给神看，神会医治你；把你的冷漠，把你的堕落犯罪摇常常摇摆不定，也要告诉神，告诉神你是多么的有私心，你对人不公平你的虚荣心，你的不诚实，你的骄傲，你的自欺欺人等等，都可以告诉神。听众朋友要把你所有的软弱、你的需要、你的烦恼都交给主，这样你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跟主对谈，可以开诚布公的，一种是能够有话祷告的时候有话说不要斟酌说要讲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神隐瞒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多虑，毫无保留的向神说话。听众朋友，这是我把这位中次级的一位属灵长者告诉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情。听众朋友，你要不要把这个刚才我所说过的这些灵修的重点要反复的思想？我承认有时我自己会把重担说要把重担交给神，结果说把重担交给神，嘴巴说了，可是一下又把重担又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听众朋友，主耶稣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他，一无挂虑，凡事要向神祷告。这里很清楚的说到祷告，让我们祷告建立在神的应许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祷告，要更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信心啊，就是我们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先立刻先感谢神。有些人曾经这样说，当你祷告蒙应允以后，你就要感谢神，但是不是，你要先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就要先感谢神，这是保罗的意思，先向神感谢，感谢神垂听你的祷告。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哎，神不一定会应允我们呢、啊，我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但是听众朋友啊，神没有并没有不应允你的祷告，神其实你所有的祷告神都应允了，没有说什么未曾蒙应允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但是听众朋友，你也已经知道神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也许神啊，今天有一批被惯坏的基督徒，惯坏的孩子，当神会拒绝你的祷告，那么当神拒绝你的祷告，那么你们说，哎呀，我的祷告神没有应允，但是你的祷告神已经听了，垂听了，神也听了你的祷告，也应允了你的祷告。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把一切的事情，大小事情都交托神。要怎么分类呢？要记得你的大事情小事情在神面前都是小事，我们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会应允你的祈求。但是记得神会对你的祷告，他回答什么？不，神不同意你的，这是神对你已经做回应了，而且这是一个神对你一个最好的回应。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向我们的天父祷告的时候，神的对你的应允是什么呢？有时候就是不行，不可以。因此有时你会觉得很失望，哎呀，不知道怎么神不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听众朋友，其实神已经回应了你所祷告的，我自己也以为神怎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其实神已经回应你的祷告，回应我的祷告。所以有时令我很羞愧的是，我没有立刻的就感谢神。听众朋友啊，我要给你做一个建议，你要注意这个建议，不要说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应该说什么呢？你说天父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有时天父说不行，因为神说不行，也许这个是对你最好最好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注意这些经文，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我们所体验，有的平安我们已经体验到了，我们经历到这个平安像江河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和平之君从他而来的。那么我们也得到一种赦罪的平安啊！听众朋友，基督徒都常常有得到赦罪的平安，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就是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啊，心里面的很平安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得到这种的平安啊，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平安还不算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听众朋友，我要解释啊，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认为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界的美妙，神这个奇妙的创造，心里面突然间有很平安，这个我没法形容出来，这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说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很危险的病，我曾向神承认说，我很害怕我患了这个病，因为我希望知道神在哪里，我中了一个重病啊，我自己得过癌症，一个很严重的病，认识神，到底他是谁，神你是谁呀、啊？感谢神，神那个时候就向我显明他是真实的神，那个时候让我就得到一个叫做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我的心里面。听众朋友，这种经验太奇妙的，感谢神，这个平安啊，会在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人以为说啊，我祷告以后就能够改变这个现况，但是听众朋友，是的，没有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时情况就会改变的，改变。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一开始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啊，心里开始是有焦虑的，心里有担心。但是我读完这个经文以后啊，心里面就充满了平安。本来是很焦虑的，现在就有平安的。当中为什么会现在得到平安呢？因为就在祷告啊，借着祷告，听众朋友，祷告以后事情有改变吗？听众朋友要注意，情况并没有改变，暴风雨也许还在，浪头正在高涨着，雷声隆隆的作响，环境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但是什么改变呢？就是你我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心灵改变了，我们这个时候的感受改变了。当我自己在焦虑的时候，我们常常求神啊，你要改变环境，把困难把它除去。你说主啊啊，给我这个啊，给我这个东西啊，为我开一个门，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的祷告，怎么祷告呢？听众朋友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先改变我。听众朋友，这个就是祷告得力的秘诀，要神先来改变我，不是改变环境。让我们虽然带着忧虑进到神面前，但是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就是啊喜乐的泉源啊。听众朋友你要明白。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听众朋友，腓立比书我们快要做结束了，保罗这里是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教导。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可以说是写到基督的一个传记，最短的一个传记。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真实的，是指向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到主耶稣他是可敬的，主耶稣当然是可敬的，主耶稣是公义的，他是唯一的公义，主耶稣清洁是清洁的。那么世界上唯有主耶稣是真正清清洁洁的。主耶稣也问说，问我们今天听众朋友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个约翰八章四十六节，主耶稣对世上的人说，因为主耶稣是唯一啊圣洁的人，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当然没有人能指证他有罪。那主耶稣比如说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撒旦总是要找茬，找耶稣的麻烦。我们又说主耶稣是圣洁的，无邪恶的，无玷污的，是远离罪人的。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讲到主耶稣他是可爱的、亲切的，讲到德行的事情，也讲到力量的事情、勇气。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最有德行啊、最勇敢的人。因为圣经说主耶稣神的儿子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若有什么称赞的，那我们知道你称赞谁呢？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称赞敬拜的对象。听众朋友，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常常是污秽的，我们活在一个污秽的世界，也污染了我们的思想，污染了我们的眼目，都是我们受污染的。所以基督徒听众朋友要注意，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污秽、肮脏、虚伪的这些世界里面。那么我们要，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基督徒就失去了属灵的能力。所以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听众朋友，我要问一个问题，你花多少时间在读神的话？你花多少时间去思想基督，与基督相交呢？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个经文要记起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听众朋友，神的道像一面镜子，是我们能看见主的荣光，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永活的基督。当我们仰望神、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基督徒会得到自由，灵命可以成长，生命会有了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告诉听众朋友，只有神的话能给你带来的力量。当你肚子 软弱的时候啊，肚子饿，饥饿的时候，你需要食物来满足你的饥饿。但是神的话是你属灵的食物，灵粮。所以听众朋友，你必须要花时间读圣经，神的道，神的灵啊，透过他的话语，那么会把耶稣基督向你显明出来。主耶稣会在出现在圣经当中，你就眼睛可以看到主的荣光。如果听众朋友你忽略了圣经，忽略了圣经的话，那么我觉得说你把圣经丢在一边，那么你会啊有很大的问题。今天听众朋友也许说，哎呀，我小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听父母的话。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做神的儿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的，就是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听从主耶稣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听众朋友，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从保罗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模范，耶稣基督就是保罗生命的中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听众朋友已经说过，腓立比书是保罗写一封感谢函，感谢腓立比教会，因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已经失去了联络了有两年之久。因为当时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以后，腓立比教会就没有保罗的消息，直到等了两年以后才知道说，哦，他已经被转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了。在那两年当中，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没有联系，也没有啊资助保罗，所以那些腓立比教会人会感到很抱歉。但是保罗很温柔的对腓立比教会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保罗很体贴的说啊，因为什么失去联络呢，因为失去联络了，你们才没有机会来帮助我。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啊，注意，保罗说他并不是向腓立比教会要求他们的资助，因为保罗他知道在任何境况之下，或者在牢里面，或者牢外面，保罗都有一个知足的心，就是意思是说，在顺境的时候，今天有人说在顺境的时候他才知足，那么这表示说你是依靠环境。保罗学会什么样的功课的？不是说只有顺境的时候，保罗学会的在任何境况之下都能知足。听众朋友，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任何情况之下都要知足。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听众朋友，保罗说他感激啊腓立比人的爱心，但是保罗说他可以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也能够过一个好的日子，两样都行。当保罗缺乏的时候他也能够知足，保罗在富足的时候他也能够享受神给他的富足。这些经文听众朋友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里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凡事，保罗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活在基督的旨意里面，就是只要我们是活在基督旨意里面，无论任何的状况，任何的境况之下，神一定会把力量赐给我们，并且我们在那种境况之下仍然能够发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的恩赐就是圣灵彰显啊，神的圣灵彰显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的能力，任何的境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来造就人。听众朋友要记得，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有能力。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基督里面他凡事都能做。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教会的一份子，是基督身体的份子，耶稣基督是头，那么你就要照着神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就活在神所指引你的道路当中。所以腓立比四章十三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是行在 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会有神的能力。那我们合乎做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做。如果说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其实听众朋友要记得，如果你离开了神的旨意，你是什么都做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所以在基督里面感谢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我们已经很熟悉，听众朋友这里要强调的，在我们祷告祈求以先，要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在这里我再强调说，最要紧的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你我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神的旨意跟圣经是一致的。有些人今天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只要上几堂啊圣经的课程，听听老师啊讲课，那么就能解决我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这样说，那是不可能的。以为上几堂圣经课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该怎么做的？我们要很认真的，要花时间认真的查考认识啊圣经神对我们说话。那么不要说啊，我今天约翰福音读完了啊就停止了。不要忘记，圣经不是只有一卷约翰福音，有四卷福音书，还有其他的各种旧约新约。你读完约翰福音以后，还有其他的65卷经文我们要去读啊，听众朋友。所以听众朋友，每一位基督徒都要熟读啊圣经，你就会更能够明白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所以基督徒啊，应当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不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要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行，就是已经有了实践啊，实践神的话一个基础了。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什么意思？就是你我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你才会有满足的喜乐。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啊，我们读圣经神的话感动我们，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有满足的喜乐。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14-15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15节，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听众朋友，腓立比教会啊，实在是一个宝贝啊，是保罗对看他们是在很重要、可爱的教会。那么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教会，他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合一的教会能够一同的服侍，一同服侍合一的教会，神一定会丰丰富富的祝福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也是在福音事工上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保罗可以说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之一。接下来我们看第16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从这里，从使徒行传啊16-17章，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被赶离开腓立比之后，保罗就去到帖撒罗尼迦，在这里保罗也遇到抵挡福音的人，而且起了很大的骚动。但是感谢神，腓立比教会一直是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接下来我们看17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虽然为保罗奉献支持保罗的事工，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向他们致谢，保罗其实鼓励他们，他们在保罗的福音事工上他们也有份。接下来我们看18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祭司到圣殿里面献祭会散出馨香之气，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奉献也像，我们就像祭司一样，我们奉献像神献祭，等于献祭一样，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献祭的心意啊，如果今天我们奉献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话，神就会悦纳你的祭物。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感谢神，保罗想到这些腓立比教会支持他的福音事工，那么保罗也确信神会供应那些支持福音工作的腓立比教会。今天听众朋友也是一样，今天你真正供应传福音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丰盛有余啊，让我们的得到总是丰盛有余，得到神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最后的荣耀归给谁啊？当然归给我们的神啊，不是荣耀自己。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保罗就向众信徒啊问安，保罗的同工包括一切的贵族也复笔啊问安。我们看二十三节，愿主耶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保罗用祝福来结束了这份书信。听众朋友，我也要用祝福来祝福结束这份书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与你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同在，阿们。腓立比书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下次我们要看传道书，听众朋友现在好好的预备一下。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